在8月29号涉任涵一家被转至德国曼海姆难民营，到了德国有两个多月了，这次是他们辗转进入的第三个难民营。涉任涵是前中国国家队队医，以揭露中国体坛兴奋剂丑闻出名，亦都因此全家长年受到打压。在近80岁的高龄，他和他的仔儿媳逃离了祖国，去到德国申请政治庇护。
在中国没法申请了，没法活了呢，逼着像我这逼着都没出路了。
施任涵说在中国没办法生存，没办法生活下去，逼得他和他的家人都没了出路。在几日之前，他在海德堡难民营一间只有12平方米的住所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这样说。去年5月身患重病的薛任涵去到医院就诊，北京三家医院都说没得医了，不同他诊断亦都不开药，他说你就等啦。身为医生的薛任涵知道这样等下去的结果只有一个，
我等死了，这个政治暴力又到了医院。
薛任涵说他就在这里等死，他感觉这种政治暴力又入到去医院。在过去几十年，薛任涵不断地体会到这种政治的暴力，直到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家破人亡。1938年，薛任涵出生在一个革命的家庭，在延安的中央干部子弟学校读书，是共产党培育起来的根正苗红的红二代。1956年，在全国第一届少儿运动会上面，16岁的薛任涵代表山东队参加了推圆球项目的比赛，一举打破了当时的青少年全国的纪录。1963年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运动医学专家，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薛任涵进入中国国家体育委员会工作，先后致力于国家田径队、男女篮球队、女子排球队、国家体操队，并且一度担任国家队11个队的医务总监大组长。但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掀起的那场国家倡导的兴奋剂热潮打破了他一帆风顺的人生。根据薛任涵的回忆，1978年国家体委在一次会议上面首次提出了兴奋剂的问题。
78年的10月11号会上讲的，就是说兴奋剂是给病人用的。
薛任涵说78年10月11号在大会上面讲的，他就说兴奋剂是给病人用的，但是国外兴奋剂用在运动员身上了，现在国家运动员为什么不能够用呢？大家也都应该用。即使是几十年前的往事，薛任涵亦都能够随口讲出发生在何年何月，这些得益于他从医以来就开始记录的工作日记，一共记了68本。从80年代初开始，兴奋剂就不时出现在他的日记当中。薛任涵说国家体委派医务处一位叫做陈章豪的医生去法国学习如何在运动员身上使用兴奋剂，他留学归来之后，他就大肆鼓吹兴奋剂的好处。
他大会小会说国家队的问题就是消除疲劳的事，消除疲劳就得吃兴奋剂。
薛任涵说这个人在大会小会上面都说国家队的问题就是消除疲劳的事，消除疲劳就要吃兴奋剂。他心想这些是邪门歪理，这样大家就不用训练了，就靠吃兴奋剂来到吃出成绩，这些是违背奥运会精神的。薛任涵又说当时国家体委训练局的一把手李富荣亦都支持使用兴奋剂。
他这个独裁专政啊，比有些国家领导人还厉害，反对他就反对政府，反对他就是反对党。
薛任涵说李富荣这个独裁专政的比有些国家领导人还要厉害，反对他就是反对政府，反对他就是反对党，他自己私下成立兴奋剂小组，组长就是去法国学习回来的陈章豪。薛任涵对美国之音说过度服用或者注射兴奋剂会严重损害人体的肝脑心脏功能，女性可能变性不再生育，男性亦都会出现性功能萎缩，但是陈章豪和李富荣不以为意，用特殊营养剂大力宝这样的名号将兴奋剂在全国各地四处推，连少年体校亦都未能够幸免。
少年体校的小孩一听说这个营养药来都伸出手。
薛任涵说少年体校的小哥一听讲营养药都伸出手来要，头几次吃了都感觉良好，做出了成绩，入了专业队，慢慢症状又出现了，都是陈章豪、李富荣这些人的兴奋剂害的。前中国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后来在回忆录之中侧面证实了薛任涵的讲法， 他说当时体育界有个共识，成绩不得就要服用兴奋剂，服用兴奋剂秉持三个原则，就是有用无害查不出来。世界游泳教练员协会主席约翰伦纳德曾经指责说，没错的，全世界都有运动员食兴奋剂，但只有中国选手是有组织的食，拿纳税人的钱来食。在全国上下沉迷于大力宝的神奇功效和金牌带来的荣光利益的时候，薛钦涵成为体制内罕见的公开反对者。当时只有前国家体操队教练宋子玉敢站出来支持他。他对薛钦涵说，你咬住牙根，边个要你给运动员食兴奋剂，你亦都不能够给他食。他是反兴奋剂的队长。正是因为反兴奋剂，宋子玉被召来了体操队，不断挨整，最后得了肝癌抑郁而终，只是活了63岁。薛钦涵说，宋子玉死的时候他的心都凉了，因为宋子玉是他的偶像，他心想将来可能亦都要走这条路的。薛钦涵清楚地记得1988年7月13号李富荣召集国家队11个队的总教练班主任开大会，提出要给体操王子李宁打兴奋剂，他们特意避开薛钦涵，改给医务组的另外一名医生参加会议。因为按照李富荣的讲法，自从有了薛钦涵去了体操队，那里就针打不入水拨不入。薛钦涵对美国之音说，李宁曾经亲口告诉他，当时2月陈章豪偷偷跟他打了4次的兴奋剂，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身上有气力，后来就不得了。回忆当时拒绝给李宁打针的原因，
我是反对兴奋剂的，我不会跟运动员打兴奋剂针的。
薛钦涵说，因为他是反对兴奋剂，他不会为李宁打针。另外李宁是有名的运动员，假如用了兴奋剂查了出来，大家的人格都没了，国家的国格也都没了。薛钦涵说，自从1980年开始，国家队用兴奋剂都用骗，他说他原来想守住体操队这一块的净土，但是这样的想法实在太天真了。他又说，唯一令到他欣慰的就是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从来没有给任何一名运动员用过兴奋剂。当他做这些的时候，他并没有考虑过后果，但是最终他被调离体操队，成为一名边缘人。薛钦涵描述说，往后的几十年里面，他经历着中国最高级别的意见者的待遇，在北京警车就停在他的家门口，每日24小时被监控，电子信箱、手机都被监视、窃听，他被限制出境，理由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中国警察一直想知道他那68本日记到底收在哪个地方，而他的家人亦都被卷入。
两个儿子都叫他失业了，大儿子还为这事坐了牢，我丈夫被大致死了。
薛钦涵说，他两个仔都被这些人整到他们失了业，他的大仔还为了这件事坐了监，他丈夫被打死了。家庭的变故令到他想要搞清楚中国这个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敢于讲实话的人似乎总是会招致不幸。他拿起摄像机计划拍摄500个中国人的访谈，记录他们的心灵。这些访谈被整理成为文字版，在香港分了几卷出版。这套名为《立此全照》的访谈，因为涉及不少当局眼中的政治敏感人物，在中国大陆成为禁书。他的大仔杨伟东对美国之音说，从2012年以来，他们已经三次被限制出境，这次一家能够出来，自己也都感到意外，就连平时跟他们时常打交道的国宝也都不确定他们能否成行。护送一家人去到机场之后，这名国宝对杨伟东说，假如他们能够出了关，就话声给他知。杨伟东说，或者给他的母亲治病这样的理由，当局实在也都很难拒绝。离开中国之前，一家人就做好了申请庇护的准备，这些意味着他们去到德国之后必须交出护照，住入难民营，等待移民听证。在每一日，杨伟东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发布难民营的一日三餐，他说想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中国人知，吃饭只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就好像人同样需要空气和水，自由民主才是中国人的理想。以上是美国之音萧宇的报道。